好，我们开始了编年记下啊，我们今天练三章嘛，那我们看见第一句话说萨罗曼渐渐巩固了王位啊，我们还记得编年记上的时候是这个大卫王过世之前立了萨罗曼做王，然后呢大卫王过世，那么在前面的最后一章呢，29章的一开始啊，大卫向全体会众说嘛，说我的儿子萨罗曼怎么样，尚年轻软弱，太年幼嘛。好，现在是萨罗曼做王之后，我们可以想象的，我们还记得这个大卫他首先就曾经碰过了他的儿子阿贝撒龙的叛变嘛，然后在这个他的老年时候呢，已经有儿子等不及了，自己要称王了啊，所以可以看见这个古代的宫廷呢，这个大概都差不多。我们在中国的宫廷剧看的很多习惯了，对不对？宫廷斗争嘛，这边应该是一样的了啊，是他写的很简单，轻描淡写啊。好，应该是现在是王位稳固了。王位稳固，他可以做别的事情啊，你可以想象，稍微想象一下啦，其实可以有很多的那个，很像非常怎么讲，宫廷斗争发生的，说不定很多人被萨罗曼杀死，不知道，只能用想象的啊。好，当然这不是这个圣经作者的重点，他没有写啊，当然我也无法证明，我只是可以想象而已。好，然后呢，这个萨罗曼现在真正上完，他开始怎么样，叫宗教的一个革新嘛，或宗教的这个坚固啊。先到这个会幕所在之地，是这个梅瑟所建的会幕，当然就连到什么，连到出谷记的故事这个结尾里面，过埃及之前哈，在西乃山上得到了这个天主的命令嘛，梅瑟建了会幕嘛，好，所以在这会幕，但是会幕在基贝红的高丘上面啊，萨摩尔在那边。在那边呢，向天主呢怎么样献祭，然后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神秘经验吧，跟天主说，这边说第七节说天主显现给萨罗曼，就是一个 vision 或是个梦境，反正一个是特别的经验里面，好，问他求什么，求什么都给。那萨罗曼求的就是很清楚，他求的是什么，智慧跟聪明。好，然后这个让天主大为赞赏。那个在第11节，你注意看他的天主的回答啊。天主说：“你既然有此心愿，没有求富贵、财富、光荣，没有求你敌人的性命，没有求长寿，然后怎么样？只为自己求智慧和聪明，为什么呢？好能够治理我的民族。”换句话说哈，萨勒曼他求的是什么？是让天主的旨意实现了，让天主的子民啊，得到最好的照顾嘛。所以天主拣选人拣选人帮助人，拣选人管理照顾，甚至于统治人。但是呢，统治者或者是领导者应该要明白啊，所有的子民是天主的。我的今天应该还是一样，但愿今天的这些执政者都有这个基本的明白嘛。所以可以这么简化了，倒不是说萨罗曼求智慧啊，好像是的确他没有求自己的私人的利益。他求的是让天主的旨意能够实现，从创世纪就开始的嘛，创天主旨意能够实现。好，然后呢就讲了，天主说好，你既然那么求，那别的我都赏给你。接着看没有，第14节开始谈到萨罗曼的财富，天主先实现了他的话嘛，啊，什么都给了，什么给了。那么照顾老百姓，萨罗曼得慢慢的继续不断的在生活里面实行。我们今天早上刚才在那个弥撒里面那个希伯来书嘛，对不对啊？要坚持到底就不容易了，萨勒曼后来也不行嘛，对不对啊？后来也开始就是做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对不对？好，回到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在真正王位的稳固以后，到17节结束，王位稳固，财富丰满，第18节说了，萨勒曼决定为上主的名建造圣殿，为自己修筑王宫。他写得很小心哦，为上主的名，天主不需要的。当然天主的名就是天主自己，但是他们很小心，天主不住在人的宫殿里面。下面等会谈。好，从第二章开始呢，他就开始去跟这个西兰王谈了啊，谈那个提洛王西兰说，请你给我们木料，给我们工匠，这也是在我们列王记所熟悉的故事嘛。然后呢他就说了啊，他就说我建造的殿宇必须广大，第4节，因为我们的天主大于诸神，然而呢谁有能力为他， 为天主建造一座殿宇，不过只是为了在他面前焚香吧，是为了人，为了人可以不断的朝拜天主接近，是人才需要，我们人生真的是需要这个有形可见，让我们可以收心，可以专注，可以我们知道意识到我们是立在天主前。当然谁如果要说他可以完全精神性的就什么任何场合都可以祈祷，也我们也没什么好反对的了，但是你就是一般的常态，我们每个人够诚实，我们知道要能够练到这一个随时可以收心，我们中国说什么大隐隐于市，对不对？这不必去什么深山荒野里面随便都可以收心的，我们当然只能佩服啊，对不对？那不是件坏事，但是我们如果够诚实，我们知道不这么简单，有一个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图像能够让我们收心的，让我们更意识到神的存在，这是很好的。这边写的不过只是让我让人可以在天主前焚香吧，很清楚的，所以是我们为他为天主的名，在这个第二节第三节又讲了一次，我要为天主的名。好，然后呢这个提勒王就答应了，答应了。这边写的很有趣，第十节啊，他就写信回信说，好，上主由于爱慕自己的百姓，所以立了你做他们的君王。好，怎么样？就是给这一个君王的合法性啊，来自于天主，对不对？然后又说，创造天地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为他赐给达味王一个智慧的儿子，聪明机敏，可以为上主建造殿宇，为自己修筑王宫。好，这个希兰王，这个提勒王希兰啊，称天主是什么？创造天地的上主，他是以色列的天主，然后他是创造天地的神，他真会这么说吗？我真的这么说，他就应该相信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当然是，这是犹太作者的观点，就他在写作时没有想就这么多，这真讲。好，当然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就阅读上稍微注意就可以知道了嘛。这是完全是我们在读的是犹太人的宗教作品，我们今天可以说是一切基督信仰也这么样的接受嘛，对吧？好，这个稍微小心就可以明白。好，无论如何他答应了，他开始配合，然后怎么样就拣选这些工匠，安排这些工作人嘛，很惊人啊，在这个第十七节，一共多少工人呢？153600人。150000人盖一个圣殿，想想看吧，我们现在一般是几百个人就盖一栋大楼了嘛，对吧？我们101多少人盖不知道，可能前面加起来几万人说不定了，不知道啊。但是好，150000人，的确以前又没有大型积聚嘛，主要是靠人力，所以人力是真的让我们觉得尊敬的了。好，然后开始盖，在哪里盖呢？第三章第一节，在摩尼亚山。摩尼亚山有什么回忆吗？什么记忆吗？亚巴郎献祭的山，记得吗？亚巴郎被天主命令把他的独生子献给天主，他就带着他们走了3天的路，对不对？到了摩利亚山。好，但这边只说是他的父亲看见，就是达味在这个祈祷当中跟天主相遇的地方，其实真正的看是就是亚巴郎那个献祭之处了。这个整个犹太人的这个思想，就今天那个圣殿山呢，非常的这个重要的，这在整个犹太的信仰里面。当然在现实上我们今天就说这一个当今这个圣殿山，今天看就是一个尖顶的一个清真寺嘛，就那个 mosque。那个地方当然现在整个的耶路撒冷上面那边是在这个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管辖之下了，所以很麻烦的，外面都围的全部是犹太人的军队，就是以色列军队，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政治情况。那如果有机会去的话，现在只有一个门可以上去，别的就是伊斯兰的人可以从任何门进去啊，那么一般的人一般的观光客只能从一个门进去，可以从任何门出来啊，但从那个这个门进去是为了管制嘛，有很多安全措施嘛。那一进门它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说明的牌子，说明这个地方。那谈到这个摩利亚山，从这个说这个最早这个创造天地立了第一块基石，各种讲法，那是很有趣的信仰的机会啊。有机会你们可以为什么维基百科应该可以看到那些文字吧。好，无论如何这个山是很关键的哈，这圣殿盖在那个上面。好，然后呢这个 基本上那个基地有多大呢？第三节哈，创造天主圣殿的基地，按照古代的尺度哈，长60轴，宽20轴，门廊的长度跟圣殿宽即20轴，高20轴啊，全部贴上去。当时规模还不是很大，其实不是很大，这是一轴啊，其实并不是很大。你慢慢慢慢到今天，你看那个是。主要今天我们所看见的那个废墟啊，主要是要归功于大黑罗德啊，啊那一个不得了的建筑天才，当然是个暴君啊。好，盖好了这个圣殿的话呢，就盖至圣所啊，然后呢有贴上各种的柱子哈。第三章、第四章是继续谈啊，怎么样建圣殿，然后怎么样准备各种器具啊。那我们今天是读到这边嘛，明天我们从第四章的。下星期一哈，我们从第四章继续的读，然后第五章就谈到这个圣殿就落成了。好，我想今天的关键就是很清楚了，萨勒曼是王位稳固之后呢，开始兴建圣殿。那他在巩固王位的时候，他也明白是天主拣选他，所以他向天主求了，能够让天主的这个对于老百姓的美意能够实现。他求天主帮助他，所以这边用简单的用求智慧来综合这一切。他不是当一个什么全世界最聪明的人而已了，而是能够治理百姓，能够赋予智慧。那我们知道嘛，这个智慧到后来在我们的旧约这个智慧文学，那个智慧从一直发展到后来到新约里面啊，几乎我们看见在新约的人把旧约那个智慧几乎懂成了。天主第二位，那个最原始的思想的萌芽，但是从这个概念慢慢开始发生的。好，然后呢，王位稳固，他开始建造圣殿，这也是他的父亲达维在死前的交代，然后各种工作。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